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你们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就在那一天，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庄去，村名厄玛乌，离耶路撒冷约60斯塔迪。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，正谈话讨论的时候，耶稣亲自走进他们，与他们同行，他们的眼睛却被阻止住了，以致认不出他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些什么事？他们就站住，面带愁容。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，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？耶稣问他们说，什么事？他们回答说，就是有关那撒勒人耶稣的事。他本是一位先知，在天主及众百姓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。我们的司祭长及首领竟解送了他们，判了他死刑，定他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，可是此外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是第三天了。我们中有几个妇女惊吓了我们，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，没有看见他的遗体，回来说他们见了天使显现，天使说他复活了。我们中有几个也到过坟墓那里，所遇见的事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，但是没有看见他。耶稣于是对他们说，唉，无知的人呐，未信先知们所说的这一切话，你们的心竟是这般迟钝。墨西亚不是必须先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？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，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。当他们临近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，耶稣装作还要前行，他们强留他说，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，因为快到晚上，天已垂暮了。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。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，就拿起饼来祝福了，擘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开了，这才认出耶稣来，但他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。他们就彼此说，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？他们遂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，遇见那11位门徒及同他们在一起的人正聚集在一起，彼此谈论说，主真复活了，并且显现给西满了。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以及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述说了一遍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在读经一，进到了中途大使录第三章，就是伯多禄的第一次的演讲之后，然后开始描述他们初期教会在耶稣复活之后，这些最核心的成员怎么样过日子的。首先是按照犹太传统上圣殿祈祷，所以圣殿不仅仅是有这个焚烧祭品啊，当然是全燔祭是最核心的礼仪。我们刚经过的这一个圣周五，当年会逾越节啊，吃逾越节羔羊之前，大司祭在那里为全民族举行祭献，同时呢也宰杀逾越节羔羊，那个是节庆或特别的季节会做，但是他们也每天七次祈祷，也有一些献香的活动啊，像我们在路加福音所读的扎加利亚啊，按照班次的轮地，轮到他去献香。 七次的七的按照时辰，大概非常深的影响我们今天教会的修道生活里面的日课经啊，分七次，在隐修院他们是维持一天七次的祈祷。好，所以这个初期教会最早的跟随耶稣者，当耶稣的完成他们完成耶稣的世上的生活跟工作以后呢，升了天，那么这些人呢，基本上全是犹太人嘛，还是按着犹太的礼规在生活行事的。换句话说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今天天主教的格式，是慢慢慢慢发展出来的。他们当然开始举行晚餐礼，但是他们也按照传统的规矩，按着时辰上圣殿祈祷。然后这个奇迹故事啊，伯多禄跟若望在去圣殿的路上，在进门之前啊，治好了一个瘫子。各位有没有觉得奇怪啊？就是圣经里面的很多奇迹，耶稣的奇迹、伯多禄的奇迹、保禄的奇迹，那么特别好像强调治好瘫子，故事特别多。当然第一个我们知道了，以前对于疾病的分化没有像今天那么的医学的进步，以前没有癌症的，有只是不知道而已，没这个名词嘛，所以都是比较外在的疾病，你说内在的疾病比较少，我们说、这个人的肠子流出来了，但没有什么名称可以说，只会描述这个现象。但是的确是的，我们耶稣治好瘫子，好几个故事，然后呢伯多禄治好瘫子，我们会保禄再等一下，我后来的中大说十四章他也治好一个瘫子。当然那个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疾病，另外我们可以相信啊，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生命啊，也常常被比喻成道路嘛，不是吗？生命的道路啊。那么特别在犹太传统里面，他们当时就称啊，称跟随耶稣的人说是跟随这个道啊，跟随这个道。对的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若望福音里面的，在起初已有圣言啊，当年这个吴敬雄翻成太初有道。道这个字在我们中国的传统，在欧洲传统非常多，常常可以来表达很多隐身的意义，特别是生命的过程、生命的道路。所以这个瘫子就不能行走了，基本上其实像是没有生命一样。那特别是犹太人啊，他们每天按着时辰去祈祷，你要走路的。那虔诚的犹太人男子啊，他们的衣服就会有一个披肩啊，就绑上这个穗子啊，在那个穗子提醒这个梅瑟的法律啊。那么当他们在行走时，这个腿会动啊，那个穗子就会摆动，碰着大腿啊，就提醒他们啊，这是天主的法律。就换句话说，他们在踢到这些穗子的时候呢，也意识到应该行走在天主的道上啊。那这个瘫子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，就是不能行走。他基本上在当时的人的眼中里面，隐身来看，那么其基本上就没有生命，而且他们还因为残疾的关系，不能够进入圣殿。那是禁止的，就只能在圣殿立门的门口外面乞讨，就勉强的维持生活。那今天这个故事，伯多禄跟若望治好这个瘫子，其实跟别的治好瘫子大部分还有相同的意义，不仅仅是在生理上使他得到治愈，更是让他可以参与敬拜天主的礼仪，让他可以在以后的生活里面呢，时时刻刻想着天主的法律。我们今天可能很难去想象这些事情了。我们觉得，哎呀，能够不进圣堂多好啊，是不是？以前的人不这样的，以前都是宗教人啊，以前没有宗教，当然那有一些是环境跟文化的压力。我们今天可以说，我们今天是自由的决定了。的确，我们今天还能够持续来的，的确是一件好事啊，是件好事。我们就该问自己，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发现来到圣堂，像我们每天来嘛， 每天来参加弥撒，我们就每天来接近天主的圣道，我们应该为此特别感恩的了，就没什么好炫耀的，我们是来这边得到天主的特殊的祝福跟恩典，我们有机会特别聆听天主的圣言，所以不会也不应该说我们自己比别人这么多做了什么，好像更骄傲或者怎么样可以比拼一样，不是的，而是我明白的是我们得到了天主的圣道，那问题是这些我们所聆听的，我们所生活，我们所聆听跟庆祝的有没有成为我们生活的，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走在这条道上，还得有实际的行动。记得我们前几天读的这一个教宗谈到这一个圣言颂祷吗，最后一步就是行动嘛，除了读经以外，最后是把我们在祈祷当中所感知的一切要真正的行动，换句话说要生活出来，否则的话我们其实也是瘫子，我们求耶稣用他的圣言治愈我们，可以走在他的道上。